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俄罗斯将重心转移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19号乌克兰情报单位公布多页文件，说俄军正计划军事入侵白罗斯。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顿巴斯大战非常关键，不打算更换乌克兰政权。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官方 Facebook 贴出多页文件，说俄罗斯第一装甲集团军正在为入侵和占领白罗斯领土做准备。在操纵白罗斯的总统选举之后，俄军制定了一项入侵该国并镇压广泛抗议活动的计划。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说，俄军占领白罗斯的借口是避免俄国在欧洲地区和西方的北约成员国发生区域性或者大规模战争。此前乌军情报显示，俄军已经接获指令，必须在俄罗斯庆祝二战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日，即是5月9号之前结束战争。如今战事受挫，是否打算转移目标攻下白罗斯来向普京交代，引发外界好奇。同日拉夫罗夫对印度传媒今日印度表示，这个行动的另一个阶段开始了，这样将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刻，我们不会更换乌克兰政权。马里乌波尔的亚速炼钢厂是欧洲最大钢铁冶炼厂之一，过去每年生产超过400万吨粗钢，为数万人提供生计。如今这座铁厂因为其绵密隧道网络可以抵御轰炸和封锁，正充当庇护所和数以千计乌克兰战士的最后抵抗阵地，包括很多亚速营战士。亚速营是乌克兰训练最精良而且最引发争议的军事单位之一。时评人蓝述认为，不论他们还能够坚持几耐，基本上他们对俄乌目前双方的军事态势已经不会产生大的影响。现在主要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主要是顿巴斯地区，双方的战争态势在即将到来的大战当中，这个大战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未来乌俄双方在谈判桌上双方的最后的筹码。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澳洲退役陆军少将莱恩推文分析，如果俄军完全夺下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州，连同在乌克兰南部夺得的土地，就可以声称达成今次特殊军事行动目标。蓝述认为，美国和北约从4月初开始决定将北约手中的一部分前苏联制造的一些坦克和装甲车，这些是重武器，提供给乌克兰军队。这样这一部分重型的进攻性武器他们总共有多少，现在到了哪里，能否及时送到前线的乌克兰守军的手上，这个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即将到来的顿巴斯地区战役的一个关键的因素。19号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可望在几个礼拜之内获得欧盟入会候选资格，而欧盟成员国当中第一个宣布允许公民参战助乌抗俄的丹麦，宣布将会增加它在北海的天然气开采量，以减少依赖俄国能源。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号造访乌克兰，亲手将入会问卷交给泽连斯基，而他已经将两册填妥的问卷交给欧盟驻乌克兰大使马西卡斯。泽连斯基告诉马西卡斯，我们相信乌克兰会获得支持，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跟住落嚟将会展开最后的审议阶段。我们真是相信这项程序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展开。乌克兰人民早已经在心中自认是欧洲的一员。马西卡斯表示，乌克兰朝着加入欧盟再迈进一步，好荣幸收到泽连斯基总统的欧盟入会问卷，非常短的时间，非常紧凑的步骤，非常快的速度。泽连斯基幕僚叶尔马克表示，乌克兰可望在欧盟6月举行领袖高峰会之后取得候选国身份，跟住落嚟将会展开入会协商，欧盟应该会加速启动相关流程，乌克兰将会成为欧盟的一员。 另外，据 CNN 报道，19号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宣布，丹麦将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加它在北海的天然气开采量，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丹麦的最终目标是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我们相信在北海开采天然气比从普京那里买天然气更好。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丹麦一改过去在欧盟内的保守态度，展现力挺乌克兰的气魄。2月28号宣布允许公民参战帮助乌克兰，上个月初亦都宣布将会提高国防预算，并在今年6月举办公投，推翻先前不参与欧盟军事战备活动的决定。近日有网友发现，按一般规则应该被隐藏起来的俄国军事设施，目前在 Google Map 上皆被直接显示，不再是模糊影像，让全球网友都可以协助通报俄军动态。无独有偶，亦都有网友发现中共军事设施上的马赛克都被消除，军港和军机机场都完整清楚呈现。据美国科技网站 The Verge 报道说，18号一个 Twitter 账号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组疑似是展示军事装备的图片。这一条资讯大致翻译为，而家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各种俄罗斯发射器、洲际弹道导弹、指挥所和秘密垃圾堆填区，解释度大约为每像素 0.5 米。莫斯科时报等新闻机构引用了这一条推文，该推文的英译本亦都被分享了几千次。该推文当中至少有一张图片可以在 Google 地图上找到，它确实描绘了一个活跃的俄罗斯军事网站。Google 发言人吉纳维夫派克表示，我们没有对俄罗斯的卫星图像进行任何模糊处理。不过早在俄乌冲突之前好耐， Google 模糊了它潜在敏感区域的地图，包括军事位置。然而还有很多其他军事设施是公开可见的。Google 地图可以让你看到美国内利斯空军基地甚至著名的51区的卫星图像，主要国家的军队可以获得不受 Google 任何修改的卫星图像。自俄乌开战以来， Google 暂停了在俄罗斯的广告销售，切断了一些俄罗斯用户对 Google Pay 的访问，并禁止俄国官媒账户在它的 YouTube 频道上播放广告。同日18号有网友在 Twitter 指出， Google 地图上中国军事设施没有了马赛克，和俄国一样，并贴出四张清楚的卫星图像，可见指挥所、军港和军机机场没有马赛克，全部都完整清楚呈现。对此，台湾网友纷纷说，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俄罗斯中国省没有毛病。19号 Twitter 上热传一个消息，一名中国学生录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工系之后，竟然在微信发朋友圈说可以去买枪，然后去轰死美国人了，跟着被大翻译运动翻译出来，寄给哥伦比亚大学，学校随即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消息下方网友一片叫好，有些说大翻译运动屡立奇功，感谢大翻译扯下这些畜生的人皮。还有些说两面三刀的人确实不适合去美国，特别是金灿荣这一种，应该将他的仔劝退回国。亦都有人回复说，太好了，就应该将这一群野猪挡在美国之外。现在很多小粉红仇美心理严重，你不知道他们的骨子里面想什么，不要轻易放他们进入美国。很多小粉红实际上就是恐怖主义的帮凶。有人提议说应该将他的名字画出来公布一下，以防申请别国出来祸害人。还有人提议还需要跟移民局反跪下，永远进不到美国。有人赞赏说大翻译运动做得漂亮，让从小就受仇恨教育的恐怖分子永远亦都不能为祸文明世界。据中共新华社18号通稿，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了一个重要会议，即是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明确释放信号，全国统一大市场。 會議話要足量發放使用全國統一通行證，核酸檢測結果48小時內全國互認，實行即採即走即追閉環管理，不得以等待核酸結果為由限制通行，要着力穩定產業鏈供應鏈，通過2000億元科技創新再貸款和用於交通物流領域的1000億元再貸款，調動10000億元資金，建立汽車、集成電路、消費電子、裝備製造、農用物資、食品、醫藥等重點產業和外貿企業白名單。此前10號，中共發布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據交通運輸部網站消息，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交通管控與運輸保障專班14號發布全力做好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的通知，同時要求涉疫地區所在地的省級交通專班要適時啟動重點物資運輸車輛通行的制度，按照全國統一式樣制發重點物資運輸車輛通行證，仲公布了重點物資運輸車輛通行證式樣。去年12月6號，中國物流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據介紹，中國物流集團是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監管的又一間股權多元化中央企業。對此，外界分析，中國物流集團有了，全國統一通行證有了，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意見亦都公布了，中共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一個不太為人注意的計劃。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